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听念文殊智慧勇士，听念传承达摩上师。五常三圣为妙法，别将闻见能造语。我今见闻得足则缘即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继续讲如不再心论。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讲忏悔智啊，在忏悔智当中呢，讲了四种对治理。四种对治理里面第三个对治理当中讲一个精进，精进呢分三个方面。首先是讲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寻属精进，寻属精进也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疏敏不可高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疏勇不可高。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除以细紧泥，紧我夫何欲，闪隐至左鼻，驴尾上石脚。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曾经也是相入过许许多多的一些疏勇，但是现在呢，除了自己的意识的对境以外，啊，就是意识当中呢有一种意念的对境，除了这个经历以外呢，我现在就是得到什么样啊，就什么样都没有，就是所谓的这个疏勇呢都没有。可是我为呢这些疏勇啊，就是确实贪念这些疏勇呢，屡屡的已经违反了上师和佛陀的教言，实在实在是不依你的，但愿以后呢再也不要就犯，就是有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道理呢应该说比较简单，不管是我们曾在轮回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呢，他的这个经历是相当漫长的，并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节两个节，只要我们学习大乘佛法就完全明白众生的这个来源呢，的确是这个无始以来到这里来的。那么在这个无始以来的经历的过程当中呢，作为我们每一个众生来讲，曾经呢肯定有相受过就无与伦比的一些快乐殊勇。当然根据一些佛经的教证来宣讲的话，那么我们曾经呢也会在天界当中受到过这个无比的快乐，然后在人间呢也变成过什么庄严王啊或者是一些大国王啊，都已经变成过。以前五光尊者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在座的众生呢，在三界的这个住宅，就是三界的这种诸尊呢，也当过千百次，但是如此这个持袈裟的这种出家人的身份呢，就是唯一的一次，所以专门宣讲呢，出家是极为难得。我们当这个在家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个第十天呐、梵天呐，在天界的这种安乐呢，就是也无数次享受过。在实践当中呢，也是使我们也每一个人来讲，只不过是今生当中是变成这样的，实际上也变成个国王啊、大臣啊，以及这个世间的美女啊，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也是当过的。在这个时候呢，外面的这种菜餐呢，啊，就什么样都品尝过，什么样都享受过啊，这种经历呢，只要你相信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的教言的话呢，每一个人一定会是有这样的经历。可是到现在看来的话呢，那么这些疏勇啊，这些所有的这个愚苗，对我们众生来讲呢，现在有什么样的可考之处呢？就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的，就是有些呢，就是我们当会意的气；有些呢，就是根本连会意的不能会意呢，自己不知道就是感受过什么样的感受，啊，什么样的这个对境，啊，不说我们无始以来，就是包括我们今生当中啊，今生当中呢，也可能享受过很多很多的快乐啊、待遇啊、名实呢，这些都已经拥有过，可是现在看来呢，好像跟昨天晚上的梦没有什么差别啊。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是吃肉的人和喝汤的人呢，到了山顶上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喝了一碗汤，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呢，就是吃得很好的肉。但不管怎么样，你到了山顶之前的话，那就是都能起一点作用。到了山顶上的时候呢，喝汤的也好，吃肉的都好像就是在同他的这个身份上是比不上的。我们在座的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你的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呢，可能就是感受过无数的这种折磨啊、痛苦啊、灾难啊等等。有些呢，就是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呢，就是全部是一帆风顺，就是过得相当的快乐。但是你到了现在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以前那个稍微富裕一点的，也许这几天脸色好一点而已，其他的人呢，就是脸色不太好而已。实际上现在呢，你们两个的这个对境来讲，确实是没有。我原来遇到一个那个两兄弟啊，就是一个是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是他非常有钱，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一点都没有欠，就是有时候看起来我们的这个业力呢，虽然是一个父母的这种孩子啊，但是在你的这个前世的业力不同啊，一个是非常有钱，一个是非常贫穷，但实际上呢，听说是一个呢，在一个月当中是他的这个开销就是非常大，另一个人呢，就是在一个月当中就是基本上他的生活也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脸色啊，就是脸色的话呢，好像有钱的人的脸色不太好，就是就有一种好像很苦闷呐，就是或者是有一种憔悴的感觉。另一个人呢，就是还就是精神饱满，很不错的，就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以前所感受过的这些经历，对现在来讲呢，就是。可以说是你的一种经历而已啊，这样一来呢，有些时候的话呢，就是根本想都想不起以前就是感受过什么，有些时候呢，可能能想起一点点。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些拉了一些话，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我看到这几个话以后呢，大概可能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呢，在这个山上放牦牛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应该说是这些话是在我这个山上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啊，就是经常有时候呢就是躲在这个树里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开心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就我刚才也问了一下，还是好像我已经到了这个童年的这种感觉，就每一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有些呢好像依靠以前自己所感受过的一些这种对境呢、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智慧瓶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虽然有比较清楚的一些幻影，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生活是比较苦的。但如果我那个时候呢，就是生活是非常快乐的话，到我现在，就现在我今天的这种感觉来讲呢，的确是跟昨天的梦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快乐，也是现在我好像没有什么的。那个时候再怎么样痛苦，现在也我没有什么的。但我希望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千万不要造恶业。如果在那个时候我造了这个恶业的话，那这个恶业呢，就是随时都是已经等待着我。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讲对我现在来讲呢，就是已经得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可以这样想啊。我以前享受过的什么样的这种生活呢？当时我应该说是特别执着。无光正在虚幻休息当中也有，心性休息里面也有。昨天以前的事情呢，就是跟昨日的梦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今天的这个事情呢？今天所感受的一切经历呢，就是跟现在在做梦没有什么差别。明天以后的这种一切经历呢，就是明晚上的这个梦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在许多教研当中呢，应该有这样的窍诀啊。所以我向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对生活啊，对自己的，尤其是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就是的确是这个对钱财啊，对这个感情啊，对自己的亲友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执着，好像真正觉得是这些事实呢已经存在。当然从我们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梦也是对做梦的人来讲是实有的，但从心觉者的角度来讲，如众人里面所讲的那样，全是空空的啊，就是全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呢不应该就是特别的执着，因为我们以前呢特别的去执着我的这个树蛹啊，按照这个无著菩萨的科判的话，那真理主要的对境是这样的，这个树蛹啊，我以前呢特别特别的贪念就是这些树蛹，正因为贪念这些树蛹以后呢，我就不断的已经违背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上师的教言呢、啊、因为我自己特别对这个贪财、啊、这样的话呢，我为了挣钱呢、啊、为了这个发财啊，始终都是把上师的这个教言和佛陀就告诉我们的这些教言呢全部抛之脑后，全部呢没有如理如实的修持啊、就是没有好好的修持。因此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应该一方面就是以前自己对生活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个人给我这样讲的，说以前呢就是他对自己的所有的财产呢，就是这些都是特别特别的去执着啊，让现在呢就是看到大乘佛法以后，的确是觉得是在这个做梦一样的啊，并不是那么很执着。我觉得如果有了这样的感觉的话，说明就是这个佛法呢就是融入他的心了啊，就应该说是这个融入他的心。以前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呢应该对任何一个东西呢就是还是一直单念啊，就是一直单执着，就是念念不忘，一直这个朝思暮想，一直呢就是想着。但现在就是通过大乘佛法的这种教育以后呢，就是对任何东西呢，虽然心里面有痛苦有烦恼，作为凡夫人来讲是这个得地以后才可以断掉的，这些习气根本上断的话有点困难，但是以前那样的执着呢恐怕是没有的啊。就像我们春天吹风的时候呢，虽然有这个吹风的动摇的感觉，但是不想像冬天吹的那样厉害。 因此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第一个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就是没有这个如你如此的修习，已经违背了这个上师的教言。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看破这个净善啊，没有这样的话，一切这个说用啊没有意义。佛陀在这个教王经当中对这个问题呢也已经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一生当中辛辛苦苦的积累的这些财产的话，大多数的自己的儿女当当就是何人这个用的，有些呢就是对原地当当就是别人这个用的。前一段啊时间我也讲了，就是朝鲜那个有一个什么这个现代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这种何来的这个家产呢啊，就是包括他的这个儿子当当就出现怎么样的纠纷，有些呢就是最后跳楼自杀，有些呢他原来根本没有所向的这些人呢一直在享用。因此任何一个人来讲，对这个财产呢，对这个书用呢特别执着的话，的确是没有什么用的。所谓的这个财产呢，你现在只有对它有这种这个享用权，而这没有这个拥有权，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说的也是非常对的。那么还有这个《普那诺亲闻经》呢，在这个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自身呢就是不应该贪着这个财产，即使你得到这些财产呢应该就是舍弃。那么从现在开始，唯一的这个求生生的佛法，护持清净的戒律啊，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应该这样做的。以前我们学习开启修行门费的时候呢，谈念这个财产方面的一些教证啊教研呢也是比较多的，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应该对这个堪普事件应该用上。以前这个中东派和甘登派的教研当中呢，很多上师都是所谓的教研呢全部就归纳出来堪普净士、堪普净士、堪普净士啊，这一点呢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讲很重要。如果我们每天都是对这个财产啊、对名声啊、对地位啊相当相当的执着的话呢，有了执着肯定有这个痛苦，有了痛苦呢就不会有瓶颈，如果没有瓶颈的话，那你的这个修行呢根本不可能就顺利的进行。所以呢大家空的时候应该心静下来，我的上半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已经尽力的，那我这样做的呢到底是对我个人也好对众生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如果没有利益的话呢，那么我的这个下半身，我的以后的这个生活呢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调整。这一点作为修行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看下面讲下一个颂词，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就是对这个亲友呢不可靠啊，就是颂词当中这样讲的，慈善如许舍，亲友也如舍，独行无定数，何许皆亲属。他这里颂词上呢是这样讲的，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书用是无常的，没有可靠的，不仅是书用不可靠的，而连自己就是存活当中的精神的自己的生命啊身体啊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东西呢全部也是最后离开人间的时候要舍弃，还有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全部要舍弃，只有自己孤独一人啊就是前往这个众因，这个时候呢无有任何目标而前往。所以呢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呢，为什么对世间的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单执，就是结上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对这个怨恨的敌人呢就是特意的嗔恨啊，就是嗔恨呢就是愿意这个舍弃，为什么这样结上出缘关系呢？不应该就是结这个缘。因此大家也应该清楚，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终有一天会死的，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这一点作为那个一些甘登派的教言来讲也是人总有一天的死的观想呢也很重要的。不是原来有一个道士啊，他在一个上师面前说，你给我讲一个窍诀啊，他说我只有一个窍诀，就是你也是我也是，你也是我也是，你也是我也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我的上师也给我叫这个，我给你也是讲了这个。后来呢那个人真正修这个死亡无常，后来已经获得了这个成就。所以有信心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听到你也是我也是就是怎么一个教言呢也能成就的。像银光大师的话呢，就是始终都是他的这个诸舍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房屋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四字。我去年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画家给我写了一个四字，我本来像那个挂在这个房子里面，有时候看呢这个所谓的四呢好像就是不太舒服，就是然后又去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这个家里面呢有时候是来一些世间人，就是来一些世间人的话呢，他们一看就是我这个人有问题， 如果像银光大师那样，就是在禅堂里啊，就是在这个清净的住舍里的话，可能就是天天都是观想四则也是可以。我原来也是像学这样的，的确是这个意义很深的。应该自己也是以后提醒自己，就是我终于一天要四。后来不到几天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有各方面的一些委员，就是不太方便，就去下来了。实际上，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死的时候，所有的你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好，名声也好，然后甚至跟自己一起的，就是所有的一切东西呢，全部。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好像这个随身带着的什么东西都要带着。我那天看见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一个大大的包里面，他的所有的证件呐，就是什么身份证啊，这个护照啊，还有那个户口本呐、皈依证啊、菩萨戒的戒牒啊，然后什么那个工作证啊，还有什么、就是他的，凡是有各种各样的专门那个证件全部堆在一起呢，就是应该有个很大的包里面。我说你这个这么重啊，就是里面到底装的什么？他说是我的生命就在这里。后来他给我一个一个的看了，的确一个人或者可能也有些地方是还是比较惯用的，但是我像你四的时候呢，这些证件全部就放在这个货里面，就所谓的这个身份证，你认为是现在不能离开身体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你拉这个身份证就是跑到中印法王那里去作证啊，就是这个恐怕是也用不上啊。虽然是这些都是如幻如梦，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现在方法当中呢，比如说你做梦的时候啊，你这个乘飞机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身份证的话，那就是当时也不一定就是能乘得上某种的飞机，所以有时候呢它有一个缓缓的作用，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根本不知道它的后面就是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啊，就这一点现在实际上是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因此呢，当我们死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自己就是具身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全部也要舍弃啊，就是一个人呢也要离开的啊，就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好，就是兄弟子女当当，就是所有的这个你的同事同学老师当当，实际上是所有的这些人呢全部也要放弃的。那么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以说是独行一人，孤独伶仃的，就是你是独行一人的。那个时候睡着你的是什么呢？就像佛经里面所讲那样的，三恶至宝如影随形，就意思就是说三和恶的这种报应呢，实际上是跟着你的身体的影子一样，一切万般呢就是带不走的，唯有业呢就是跟随着你。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应该该执着的不执着，就是该执着的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恶业和这个善业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执着，就是展示你在没有离开轮回之前是善业对你来讲生生世世的有利的，恶业呢对你来讲是生生世世是不但无利而且呢有害的，这一点是应该执着的，这是特别长远的。你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身份证呢，就是只能惯用100年，你有生之年，但是你三和业的这种身份证的话呢，你就要用多少年呢，多少个劫啊。所以呢，实际上是有时候的确看了以后就非常的郁闷，该执着的不执着，不该执着的呢去执着。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呢，就是特别的执着，就像佛子行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的贪心呢，如这个沸腾的水一样，就是极其浓浓。然后对这个怨恨呢，就是对怨恨的人呢，就是所产生的嗔恨心呢，也就熊熊烈火一样，就是也极其的这种神往。这种心态呢，不合理的，为什么呢？所谓的这个亲友和所谓的这些冤敌啊，对我们来讲暂时呢应该是有利有害的，实际上呢真的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亲友对你有什么样的用呢？谁也就是帮不了，就像我们昨天前面所讲的一样。因此呢，大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不能就是特别的去执着那些亲人，当然我们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亲人有亲人的感情，冤敌有冤敌的一些报出之心，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认为是这个人不讲义气，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实际上你这个修得非常好的话呢，那么就是单着你的这种亲友呢也有什么用的。今天一个人给我亲家说是他的母亲呢，就是特别惦记他，就是可不可以回去看一下。我给他说别去吧，就是他怎么样像你啊，你怎么样像他，也是终有一天会舍弃的。最主要的呢就是这个佛法，如果你这个佛法不涉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一点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也是所谓的这个孝顺父母。但是你如果离开的话呢，我就比较担心你这个人呢，就是学佛的时间也是一年多啊，就是时间不长，那这样的话呢，在外面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诱惑力是特别强啊，你以后 有没有会那个学院的这个机会啊？如果没有会学院的机会的话，你自己的可能没有把握，你的见解是永远都是稳定的啊，就是不会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我也是诚心诚意的劝他们，在四的时候呢，真的是什么样的就是待不住的，就是那个状况呢，的确是在四的时候是一种可以说凄凄惨惨的，就是充满了恐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必须要经过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呢，你看看有没有一种心善的不得，如果没有的话呢，那自己在生生死死当中就是甘受多少个业报啊，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今天呢，再次也是希望大家，这是你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并不是我的事情了。你们的这个解脱呢，对我来讲也是是可能有一点共的，但是呢不一定我马上得解脱。你们如果堕落的话呢，我不一定堕落，但是你们每一个人来讲应该说是对这个是不得不考虑的，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啊！你们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来世呢不受这些果报啊，就没有任何理由。你既然没有任何理由的话呢，那你为什么是不相信？你要相信的话呢，你在实际行动当中呢，能不能尽量的心善断恶啊？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主菩萨在最后讲义当中也是讲了啊，就是贪执这些真的没有任何事宜。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无始以来的现在，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啊，特别特别的去执着，尤其是现在已经实际上所谓的这种感情呢，这样的话呢，好像没有这个人的话，是他就活不下去一样的。有些人为了这个人呢，就是也杀害别人，也是没有任何困难和问题，就是所以对仇恨的执着和对亲人的执着啊，太过分了，特别的强烈。那么这样的强烈的执着呢，如果我们换过来，就是在佛法方面有这么强烈的信心和处理性的话呢，那么我们都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已经这个早已解脱了。因此我们在座的这些修行人呢，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的话呢，真的是就是对亲人和对原处执着太深的话呢，那就可能不是个好事啊。有些出家人呢，好像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呢还特别的执着，然后对原汉的敌人呢也是有一种报复之心了、啊、那就是你这样的剃光头可能是就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啊，就外向上是出家人，实际上内心呢还一点都没有出家。但是作为在家人来讲，恐怕像出家人那样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整天的是就是对自己方面的人呢经常赞叹，对他人方面的人没有什么过失也是要诋毁他们呢，一提起他们的时候自己觉得好像是很无赖很苦闷啊，有这种感觉。有些人呢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别人的过失的时候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啊，说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呢，一句话就开始从他的整个眼神啊，就是全部都已经变完了啊，这样我觉得不太好。我们总有一天呢肯定离开这个人间，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你所造的这些善业和恶业呢一定也是不会失好的，一定也是不会消失的，所做的这些功德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也不会消失的。因此在这方面不得不注意啊，这是讲的第三个问题。下面如何精进呢？也分两个，就是从这个性上面、意的上面如何精进，从行为上如何精进，分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从那个发心的角度来讲，是也怎么样精进呢？昨天前面所讲的那样，所谓的善和不善呢，应该从这个心里的这种善和不善为主啊。就像无光尊者在先行修习当中也已经讲了，就是心里的这个三种不善业呢啊，也没有办法改变的。行为上如果有一些不善业呢，就是心善的时候也有改变的一些机会。所以他这里呢，宗旨当中是这样说的：不善神助苦，云何得突出？古我当一行。日也四处苦，我们世间当中所造的不善业呢，实际上是产生一切轮回当中各种各样的什么辛苦啊、变苦啊、爱别离苦啊，还有这个生老死病的痛苦啊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呢，依靠这个不善业而产生的。那么实际上呢，任何一个不愿意的这种东西啊。就我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出现这个热风啊，这也是通过不善业而产生的。如果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呢，吹寒风呢，也是这个不善业而造成的。凡是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东西，是全部是不善业而产生的。佛陀在佛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何人造善业，彼人得安乐；何人造恶业，彼人得痛苦。就这是我们以前也是给大家讲过，就是任何一个人呢，他如果造了这个善业的话呢，他的果报必定是快乐。 啊，就这是因果关系啊，啊，就我们这个所谓的中卦的卦中度的度，也就是说自己的相许相同的这个过失呢，一定会是这样的。有些人这样认为，那为什么是我造三业是获得快乐啊？这一点是自然规律。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然后就是产生这个道业呢？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这是我们以前讲的四种真理当中呢，也已经提及过，大家呢应该会这个相信的。那么一切这种不善业当中是产生痛苦，我们作为有些人来讲啊，无始以来的造过很多的恶业，那么这样的恶业当中呢，就是什么时候获得解脱啊？就是一造的恶业当中也是什么时候解脱，以前所造的恶业，现在所感受的痛苦啊，三界轮回的这些痛苦当中呢，也是什么时候解脱。自己对自己啊，应该就是经常自言自语，或者呢就是自己反反复复的就是审查自己，我无始以来的是造过这么多的罪业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就是获得了解脱啊？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想，无我当一心，所以呢我们自己啊一心一意的啊专心致志的日日夜夜当中，就应该非尽往事的心修持这个忏悔法啊，就修持这个菩提心啊，就没有这样的修持的话呢，那么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现在呢就是不一定要马上就是获得解脱的。如果我首先在相续当中有了一个因果正见，以前中观报盲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无见多恶趣，有见甚善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这个世间的因果正见的话呢，那这个众生是必定会堕入恶趣的。如果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有了世间的正见，什么叫做世间正见呢？啊，这个三宝有加持，本尊有力量，有前世后世啊，有这个业因果啊等等，就是这些，如果你要相信的话，那就这叫做是世间正见。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真的有了世间正见的话，那这个人必定会转生到这个善趣当中去的。所以这样的这种因果正见呢，的确也是相当的重要。有了因果正见呢，他会好好的忏悔啊，就像我们历史上的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这个早年，就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他造了很多的恶业，后来他有一个因果正见呢，最后呢就认为是自己肯定是堕入恶趣的，最后到山顶里面去开始进行修持而获得成就的。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每一个人来讲是哎，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样的因果正见的话，那一定会是就是获得这种解脱的，有解脱的希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是这个心闻上，应该从内心当中要有一个忏悔的心啊，要有一个解脱的心，这种心情呢应该很急迫很强烈，就不要好像再过一段时间呢，明年啊后年啊，不是非要这样的日日夜夜的，你听到这个佛法以后呢就马上就心动，而且自己对自己啊就不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借口，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自己认认真真的去闻思啊修行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这个人生虽然断着，但是也有修行的时间。以前有那个姜娃娃根系，有姜娃娃根系的话呢，他一生当中都是从来没有睡觉，就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一直静静的观人生难得。后来中统爸爸他的这个上师呢说，弟子啊，你可能这样晚上的不睡觉，这样可能你的这个四道不一定是调和，而且呢你会生病的，你好好的休息休息吧，不要天天的工作啊，不要天天的修行啊，他的上师的劝他。后来他说，我一向到这个人生难得没有这个想睡觉的念头啊，就是不想睡觉，不像我们这里一样就是睡得特别香啊，第一个闹钟就是旁边响呢也是醒不过来，这边一个闹钟响呢也是醒不过来，最后那个醒过来的时候的是阳光的已经照射到你的枕头上，然后自己呢特别的后悔啊，完蛋了完蛋了，今天又睡下去了，然后就起来开始把这个闹钟呢就是扔在垃圾桶里面，就是对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好像对撞恶趣的这种恐惧感也是没有的，然后自己所做的这个罪业啊就是有一种惭愧之心也是没有的，这没有这样的话呢肯定每天都睡得特别香啊，就是就无所谓的，不管怎么样反正 只要我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能吃一碗饭就可以。有些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有些人还是有一种迫切的信心，有些人呢完全都是反正可以了，那现在我又吃的了，我又穿的了啊，就可以了。我那个，我们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不像以前社会上那样，就是什么感情啊、家庭啊，好多好多的这个压力。哎，现在还可以，反正有一碗饭吃就可以啊，就是睡得特别香。哎，其实这样的这种生活态度呢，也不太好。应该我们要向那个江老板给吸学习。但是一天不睡觉，可能以现在的一些医学的角度来讲是不行的。应该就是少睡一点，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当时他这个一辈子当中年老，就一遍不动佛的心咒。所以我们有些人呢，虽然发愿这个什么一一金刚萨埵心咒啊，这个心咒那个心咒发愿的比较多。以前我们讲《如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当时也是上师如意宝在课堂上一讲，后来有好多人呢，当时我们的这个班里面有700多人还是什么，就是都已经发愿了这个一遍，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也念了多少。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在心里面的这种生死念头啊，就是不是特别的强。如果没有这种作用的话，那恐怕就实际行动当中也是不一定是特别精进。总的来讲，大家对这个学习呢，对这个修行呢，就是不要一冷一热的。今天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就是背记不论点了，我背记不论点很好。让明天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呢，好像中观就是人在这边，阴明人在这边，家信呢就是放在这边。这样睡下去也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明天一下去过了，好像这个人又变成另一个人，我要进京了，全部要背诵啊，全部要修行了啊，也特别进京，每天都是这样换来换去，可能也不是个好的这个，应该对自己的这个文思修行方面就是有个比较是遗憾的，就是不诵不进的，就是长期的一个打算，就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些文思人刚开始的时候呢，特别进京，好像有时候就我们都不相信啊，这个人是到底是真的是这个糊涂设备还是糊涂互为，是有时候就看不出来。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变成另一种人。所以每一个人的可能缘分也不同。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听到一些话以后马上起作用啊。总的来讲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学习佛法呢，并不是好像我们这个吃一顿饭呐、或者是那个做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打算，这一点就是相当重要。下面呢，我们就是接着这个下一个颂词，就是讲那个加信的经济呢。无因无名者，凡主自行罪，我夫所指罪，如是中国罪。因为呢，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是愚昧无知，已经造了不少的杀生、邪淫、荡荡一些自行罪业，同时呢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这个下午吃饭呐、或者是你这个书戒的时候呢，就特意犯了很多很多的过止罪啊。就总的来讲呢，所有的这些罪都可以包括在自行罪和过止罪当中。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什么叫做自行罪呢？所谓的这个自行罪是人和一个众生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呢就变成这个罪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杀生的话呢，故意杀生是不管在家人、出家人，受过戒律的、没有受过戒律的，包括这个牦牛在内的众生啊，就是所有的胖僧啊等等，他们凡是做了这件事情呢，都会有一种罪业。哎，就是都他的这个阿赖耶上面呢，就是染上这个罪过，这叫做是这个自性罪，也叫做是本性罪。那么什么叫做这个佛之罪呢？所谓的这个佛之罪呢，就是佛陀为了因着各种各样的众生的根基，然后呢就规定了一些系列的戒条啊，就是别戒、多戒啊、菩萨戒啊、迷嗔戒啊等等，就是这些戒条。如果我们说了这个戒，在生死和这个严厉的对境面前已经承诺了。承诺以后呢，如果就犯了就会变成这个罪恶，这叫做是所谓的佛之罪。当然这个罪呢就有可能四种情况吧，就是记得即时称佛之罪，有时称自性罪。那这样的呢，就像这个比丘呢就是杀牦牛，比丘杀牦牛的话呢，就是也称了自性罪，也称了这个佛之罪。然后称了这个自性罪不是佛之罪的呢就没有受过戒律的人呢，就是杀害众生了这叫做是这个成了自行罪，但是他不称这个佛之罪。然后只称佛之罪不称自行罪的呢，就像这个比丘啊、比丘尼的这个戒条啊，比如说这个戒住惑啊，或者说下午吃饭啊等等，就是这些呢 作为这个受过戒律的人呢，将会犯戒的；但是没有受过戒律的人呢，不会犯戒的。所以单独的一种福祉罪，或者你受过居士戒啊、八关斋戒的时候呢，你没有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开始吃饭呢、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所谓的福祉罪啊，也不是福祉罪，也不是自性罪的呢。那么我们平时啊吃饭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实际上也不成为这个福祉罪，也不成为自性罪，就是可能有四种情况。当然，这个所谓的福祉罪和自性罪方面呢，在这个戒律当中啊，戒律当中也有很多的分析。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喝酒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喝酒的话呢，像那个就是声闻部当中呢，就是声闻居士派的有些论师呢认为是他是福祉罪，然后这个戒律派的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他是这个自性罪，有这种说法的。还有那个功德光尊者啊、释迦光尊者呢，就是也认为是这个福祉罪。但是这个谜语怎么样结合呢？实际上这个是应该是佛祉罪，佛陀在有关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已经讲了啊，讲了以后呢，就是专门针对比如说出家人呢、啊、就是受戒的人是这样讲的。但是简解呢，就是成了这个自性罪，就是所以呢啊，就是佛陀是这样告诉的，有些论师呢也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以前这个戒律的大海光疏当中呢有这个光疏，我在这里呢也不阐述。那么有些人呢啊认为是如果佛陀没有这个制定罪之前呢，就是这些事情都不会罪犯。如果佛陀制定了完了以后呢，就是才有了这个过失。那这样的话，佛陀是不是这个罪业的诸成者，或者是成了这个罪业的因呢？因为他没有规定就是不会有过失。这个呢，在萨迦班智达的辩三结论当中是有回答的。比如说农民呢，就是他开辟一个天地，然后呢就是种上庄稼，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起禀报，就是然后毁坏所有的庄稼。但是那个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农民会不会变成庄稼社会者啊，就根本不会承认。虽然农民呢就是为了利益自他，利益自他，他开辟了这个天地，但这个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天地以后呢，最后就是毁坏，也是对他来讲是不会成为的。因此这个佛陀呢为什么是规定呢？这是有谜语的，应该这样的。简解呢，就是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的。虽然有过失，但是这个过失的作者呢，就是不是所谓的这个佛陀。比如说一个国家呢，就是他制定一些法律，没有制定法律之前呢，就是人们做这件事情也是不会受惩罚的。如果你这个制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惩罚他的时候呢，那么刚才这个制定者有没有过失呢？就是肯定不会有过失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行持善法，就是他的必要性远远已经超过了他的这个过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作为我的话呢，我就制定一个纪律，那么没有制定之前的话呢，人们就是做了这件事情是不会犯罪的。我制定完了以后呢，别人就如果违反了这个条约呢，就是会犯罪的。但是这个罪的作者是不是我呢？一方面讲是可以说是作者是我，但是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呢？我不会有过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你的这个行为是有理的，因此呢最重的角度来讲是不会有过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我像是在戒律当中也是有详细的辩论，就是可能刚听过有些这方面的教研的人呢，就是觉得是到底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可能有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啊应该所忏的罪业，所忏的罪业呢，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所经的六门当中呢，自性罪和佛智罪啊，就是所有的罪业可以包括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在座的人呢，凡果没有这些罪业呢，应该说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呢，也是犯过不少的，而且自己能忆得起来，自己不能回忆得起来的，有许许多多的已经犯过，应该呢就是值得在诸佛菩萨面前忏悔。那么怎么样忏悔呢？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合掌护主前，以为罪苦行，再三弥诸佛，铲除一切罪。那么这个忏悔的方式呢，是应该这样的，在所有的十方诸佛，包括自己的这个传承根本上是全部殷勤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所以对之力啊，就做皈依的这个对境，在他们面前呢，自己身体呢应该恭恭敬敬的五体投地啊，就是双手合掌，以这个莲花待放的双手合掌，然后这个心里面呢 啊、有特别强烈的一种惭愧和愧疚之心啊，就是有这个罪悔之心。从那个语言上呢，就是也要念诵这个偈颂啊。就我们平时呢，有些人在念诵的时候呢，在一些其他的上师面前也好，或者诸佛菩萨面前的话，应该念一些这样的忏悔文。一味心就是应该有一种空怖的心。什么样的空怖心呢？我如果没有好好忏悔的话，那的确是我的这个生命呢，什么时候终结也很难说的。一旦我的生命终结的时候，因为我所有的罪业的是还没有得以清净，在那个时候我死了呢，就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那我肯定自有堕入恶趣的一条路啊。所以呢，有一种特别可怕的心。我看我们有些老乡啊，真的那个看见一些上师啊，看见一些那个大德的时候，在他面前就是哭啊，以前我造过什么什么的罪啊，现在就是能不能忏悔的情景啊，真的心里面就是一看的是有这个罪悔之心啊。有了这个心的话呢，当然就是会有这个忏悔的情景。有些人呢，好像我造是造的很多的，我这个业力非常深重，但从态度上的话呢，就是不冷不热，好像也无所谓的感觉。那么这种态度呢，不一定忏悔的情景，因此应该以这个特别就是可怕的这种心情啊，再三的在佛陀面前就是叮咛，尤其是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呢，就是修这个五十万加心呢、啊，通过叮咛啊，通过这个念白字名呢、啊，就尽量这个曼陀罗啊，就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忏悔的话呢，当然是最殊胜的。因此呢，我们在座的这些道友呢，以前修过这个五加心的人呢，就不说了；以前没有修过五加心的话呢，你们可能有一定的时间呢，就一定要修啊，就自己什么这个十万个大陀啊，然后呢。什么这个白字名吃完呢，这些都是我觉得是应该修啊。有些人认为啊，给我快一点安排一点修的东西，安排一点学的东西，不让我时间空得不得了啊，就是给我通过各种途径来催我，就是说你给我应该安排一个学习啊，安排一个修的东西啊，我现在什么修的都没有，现在什么学的都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学的应该是多的，修的应该是很多的，你不要特别着急啊。你想一想你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是什么样的，包括你今生不信佛教的时候，也不要说别的，你在餐厅里面吃的这些东西的是大概有多少数量啊。所以我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是造了很多的恶业，那你现在每天都是自己安排一定的时间念拜字名。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讲那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拜字名的功德是那么大啊，就是真正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公安局的人，就是他再三的看大圆满前行啊，拜字名的功德这么大，我造了很多的业啊。我们把这是扫到什么呀？满了巴拉呀，满了扫到天了巴地着之中，买把瓦石头还要买把。他每天都是这样，非常非常静静的念，就是外面如果出现一些人的时候呢，有点害怕，把念珠慢慢的藏下去。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呐、啊，应该好好的忏悔，这真的忏悔是很重要的。在佛陀面前呢，就是再三的磕大头啊，还有呢就是忏除自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比如说佛陀在这个无尽智慧经呢、啊、无尽智慧经里面呢，说是我们所谓的忏悔是实际上是积累资粮的一种方便方法啊。还有在这个律藏当中呢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忏悔啊，忏悔完了以后，就是自相续当中的罪业就是减少，然后功德呢就是越来越增生。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这个庄严心智名经里面也是讲了，如果我们相续的这个如来藏的名经呢，就是被两种障碍的灰尘已经遮障的话呢，那么就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种影响呢，就是不能现前的。因此我们相信没有忏悔得以清净的话呢，那么修什么法都是不一定马上受的感应啊，不一定马上有这种成就的现象。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好像什么感应都得不到，就是怨天尤人啊，这个上师坏得很，我修了很长时间啊，一直感觉都是没有的，这个佛法坏得很。尤其是刚学佛的，有些嗔恨心和邪见比较重的，有些人呢一直是怪这个怪那个，就是从来不怪自己，就是自己那么坏，无始以来造的那么多的罪业，但从来就是不反观自己，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过程呢，就是不要堆在外境上，应该就是堆在自身上。 自身上的所有的这些过失呢，同果百子命，同果金刚萨埵。以前那个学记论当中呢，就是也讲了，就是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呢，比如说观想同行啊，还有念诵这个咒语啊，什么诵经典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是一种忏悔方法。因此我们虽念什么样的，不管你念金刚经念什么样的细节多等等，在这个时候呢，经常想起就是自己所造的这些罪业，然后呢在诸佛菩萨面前就是忏悔。如果这样的话真的非常好。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说，我早上那个半个小时呢实在是关不起来，就是我可不可以一直念金刚萨埵心咒。我说是很好，这就是修行。因为你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实在就是关不起来的话呢，你自己的罪业啊，就是金刚萨埵这些应该基本上可以关的。在金刚萨埵为主的十方诸佛菩萨面前，我应该诚心诚意的忏悔我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让你一边念诵的话，那你半个小时当中是也算是一种修行。我们所谓的修行呢，不一定非要就是闭着眼睛，就是一直安住在这个你的无分别念的境界当中，也没有这个要求。只要把这个所学的法呢，不要用在课途上啊，就是全部是用在课途上的话呢，那到时候真的你不管是来世也好，今世也好，中阴的时候遇到这些恐怖的时候，那就是不管用了。如果你对心上有一点点喘息的话呢，那么这个喘息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啊，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有一种喘息，也是它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学了这样的佛法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呢再善的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各种各样的罪业，就这一点极为重要。下面我们讲这个反悔对治你，就是四对治你当中是最后一个反悔对治你。那么宋子当中这样讲的：诸佛七款数往昔所造罪，此即非善行而何事不为？意思就是说呢，在所有的这个世间导师诸佛菩萨面前，我恭恭敬敬的祈求啊，就祈求你们宽恕我往昔所造的一切罪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以前所造的这些罪呢，确确实实是不是个好事啊，就是不是好的一件事情，应该在你们面前就是值得先忏悔，得以清净。先忏悔完了以后，我以后呢，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了，遇到什么样的危缘的话呢，我这个发誓言再也不造这样的恶业啊。如果这样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的话，我们下去当中的罪业呢，应该会得以清净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在讲那个这些窍诀的时候也讲过，我们忏悔的时候呢，第一个你必须要搞清楚这个法鲁忏悔，那就所谓的这个法鲁呢，你所造的这些罪业呢，不应该就是隐藏起来，应该在概说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像你的这个上师也好，菩萨也好，佛面前呢，自己就把它这个发露，然后呢，就是一心一意的忏悔。忏悔的时候呢，你要有两种，就是一个是后悔之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后不再造作啊。就是有了这两个心的话呢，你造的这个什么样的罪业呢，也应该会得以清净的。以前那个佛陀啊，就是在这个《金光明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前劫所造无边罪，一次作忏也清净，就是以此的这种忏悔呢，也得以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千个劫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呢，通过一次的忏悔呢，也会得以清净的。我们前面也讲过，有智慧的人呢，真的他以前就是他会造，但是造恶业以后呢，后来还是也会忏悔的。原来我们家乡有一个胖胖的领导啊，当时在这个文革和解放的时候呢，他造的这个罪业是谁都无法想象的。别人都说是，哎，这个人真的可能是恶魔啊。他有时候呢就是摧毁佛塔，有时候呢就是烧坏那个经典，有时候呢就是他开始批斗出家人，当当就是无恶不作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疯了一样的。大概好像在7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在读中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个印度的上师，在一个印度的上师以后呢，好像他就去拜见他，我们的当时感觉是特别的稀奇啊，就是我们说，哎，那个人都是见上师去了，到底是怎么样啊？当时我们好多同学呢，就各个地方去那个观察，就是到底在他什么。然后他呢，就是在那个上师面前一直在哭，就是他在这个陈述自己的以前所造过的这些罪。后来呢，好像那个在70年当中又要造转经轮，又要造福塔，又要造这个净素啊，就好像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了，因为这个人的智慧和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后来人们都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相信，就是原来他一直拼命的就是会怀这些。后来呢，他又要看见这个僧众的时候呢，就是布施啊，听说这个白天晚上都是不休息也不睡觉，一直念忏悔啊，等等等等。但后来可能前几年的已经离开了。有时候呢，我想有些人是这个造恶业的时候呢也很厉害的，但最后忏悔的时候呢，跟其他人是不像的。有一种人的话呢，好像造恶业也是不能造什么的，造善业也是不造什么，每天都是软绵绵的，就好像迷迷糊糊的，也有这么一种人。但是到底是哪一个人好，还是我们也不好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以前造的这些罪业呢，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的忏悔。以前那个佛陀在这个佛经呢，就是这个地藏十轮经，地藏十轮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两种人呢，就是没有这个罪犯。那两种人呢，一种人是就是根本不造恶业的，就是这种人也是非常清净的。还有一种人呢，虽然就是造了，但是呢有这个忏悔之心，也有忏悔之心，有这个发怒之心。那么这两种人呢可以叫做是同检得清净者，应该可以叫做是这个同检得清净者。所以意思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要么从来没有犯罪的人也是梳理这个佛床的人啊，也是梳子佛脚的人。然后还有一种人呢，他虽然是造了恶业，但是以后呢会好好的忏悔，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摧毁魔床者。因此呢，这两种人的应该说是心持佛法的人当中，应该就是可以列为这个心持佛法的人当中。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心里面都是这样想，以前呢的确是可能自己造过一些罪业，那么这些罪业呢现在就有了殊胜的这些善知识就是有这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一心一意的忏悔。光说这个口头上忏悔啊、发怒啊，这样还不行的。真的内心当中内心当中，比如说以前我是特别喜欢喝酒就是整天都是依靠这个饮酒而造业的话呢，我现在就是发誓再也不做，就是这个非常不好的。以前我什么抽烟打麻将时间的一些不太好的这些恶业的习气的话呢，有些人一改变以后呢，可以行为上呢就是有了他的转变，然后呢就功德也是随之而生来。因此我们亲友书里面所讲的那样，以前真的就是依靠贪心、嗔心、痴心来，包括这个杀人就是做很多这个坏事的人，最后通过好好的忏悔的话呢，那么就像是太阳呢就是离开这个云母一样，也有这个获得成就的机会。因此呢，大家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好，我们这一篇吧，就也就是说是第二篇已经讲完了。第二篇里面呢，主要讲我们这个七支功里面的供养支呢已经讲了，皈依支已经讲了，忏悔支。那么下一篇呢，应该从这个随喜支开始给大家宣讲随喜大家的这个心持善法，这是那个上下连结位。好，今天讲到这里，下面一起回向功德。所能得一堂舍日巴念陀罗尼耶达玛他悉尼达那吉拉那遮哈遮婆那罗